弟兄姊妹早安。一段时间没见弟兄姊妹的面了，很高兴今天又来到这里。感谢主啊，这一次那个当我收到弟兄的邀请的时候，我在主面前寻求，结果诗篇第十一篇第三节的话进到了我心里。他这句话这样讲，他说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因此我在主面前寻求，觉得主是要让我开始跟弟兄姊妹交通一些根基性的东西。这个是我们在基督徒日常生活当中每天都可以实际经历的，很实际的东西，可以实行的东西。所以我现在先给所以呢，主若愿意，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给弟兄们交通一些非常根基性的东西。那个刚刚我们唱的诗歌这样，那个基督磐石才是我们的根基，而是在基督磐石之上还有许许多多一些细节，我们每天可以实行的东西。如果我们在这些地方不确定的话，将来在实际实行当中，我们常常会把自己陷入一种盲目的当中，会给大家交通到一些事情。所以因为是讲根基性的东西，我们不能闭门造车随便乱讲，所以这一定要有圣经的根据。虽然我们读了几段的圣经，让我今天给大家交通的过程当中还会引用到很多的经文，所以如果大家翻圣经快的话尽快的翻，没有翻的话没关系，反正我会给大家念出来。请大家不用担心。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开始给大家交通那个救恩的完备的救恩及其确据，要非常简单的交通一下。这个没办法，时间不允许我们讲得太深入。所以说弟兄姊妹也信主不少年了，大概点一下大概都会应该都清楚这些事情。要交通这儿之前呢，我们要先从神的创造开始。我们想看见，我们说是我们主耶稣有救恩，为什么有救恩呢？因为有堕落，没有堕落就没有救恩。所以我们要先从创造开始，然后再看堕落，然后再看拯救。我们先从看神的创造开始。我以前给大家交通过，如果我给大家上次交通的时候，我给大家推荐过这本书，这是彭国弟兄的名著，就是《地球的早期年代》。如果你知道读过这本书的话，对于那个创造，像创世纪第一章里头那些东西，许许多多我们读的时候读的糊里糊涂搞不清楚的事情，你读了这个东西以后很清楚。我们弟兄引经据典，把这里的东西都给你搞得一清二楚。所以我们先讲神原始的创造跟天使的堕落。所以你知道我们跟弟兄们交通过，讲到神原始的创造只有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从第二节开始已经不再是神原始的创造。因为从第二节开始呢，他那个地方他讲到说，他说地是空虚混沌湮灭黑暗，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那么呢，他混沌那个字啊，你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理解混沌怎么样，但是呢在圣经有的另外一个地方，至少还有其他几个地方，至少另外一个地方我跟大家讲，在以赛亚书45:18里头用到这个词，那个词叫突虎，因为它叫空虚混沌，它叫突虎不虎，突虎呢就是那个希伯来文，突虎就是翻译成中文叫混沌，不虎呢就是空虚。那么这个突虎这个词呢，在以赛亚书45:18用到了，它翻作荒凉，就是荒凉空虚。地变成了荒凉空虚，那个词原来问中文翻译成是，可以翻译成变，也可以是的，也可以翻成变。变的是什么？就是原来不是这样子的，现在变成这样子。这就是讲到神原始的创造。所以神原始创造的时候呢，45:1里头第18这样讲，他说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神，他创造坚定大地，并非是地荒凉，就是突兀，然后呢是要给人居住，明白了吗？神创造的天地原来不是荒凉空虚的，而是要让人居住的，所以那个地方已经变成了那样子，所以神就来开始要做恢复的工作。这是讲到那个 那个讲了原始的创造和后头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之间有很长很长的时间，多少多长时间我们从圣经里都找不到任何证据，但是有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这之间已经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是天使长的堕落，天使的堕落。我们知道在神原始创造当中，他不但创造了天地，他还创造了天使啊，跟天使。我们不大清楚那个严格意义上讲，我们不敢十分肯定神到底是先创天使再创造天地呢，还是先创造天地后创造天使。我们不敢非常确实的肯定，但是呢很可能是先创造的天使长跟天使。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天使长的天使，天使长跟天使的创造是在大地的创造之前，是不是在天的创造之前我们不大清楚，不敢十分确定，但是很可能是。因为在那个在那个约伯记第八章四到七页的话这样讲，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他甚至神最后问那个约伯的话，三十八章，约伯记三十八章，不是八章，说你在哪里，你若有聪明尽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立定地的尺寸，定地的尺寸，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那时晨星一同欢唱，甚至粽子也都欢呼。这里的晨星就是指的那个指的天使长，这个粽子就是粽子众天使。所以我们这里很清楚看见说，当大地被造起来的时候呢，那个天使长跟众天都在那里欢呼。所以说这应该是很清楚，天使跟天使长的造也停留在大地创造之前，是不是在天创造之前我们不大清楚。对，但是很可能是，为什么呢？因为它叫晨星，晨星是在一天开始的时候最早出现的东西，所以叫晨星。所以而且在以赛亚书十四章里头十二章里头讲到那个那个天使长那个卢西佛那个他堕落以后呢，他叫明亮之星，找的是叫 Lucifer， 他原文这是英文的翻译 Lucifer 的意思就是 Shining Star， 就是明亮之星，中文翻译是明亮之星。他那个他希伯来文是 Hillel， 对吧？他就是这个东西，他就 Hillel， 就是他就是明亮之星，明亮之星，很明亮的星，然后他就叫做早晨之子，就是早晨一开始就来的。所以很可能他那个卢西佛的 Lucifer 呢，很可能第一个被造的天使长，所以他很可能是最早被天使造的，被在创造天之前。但是虽然这样，我们还不敢百分之百完全肯定，也很可能是这样子的，大概是这么一种情况。所以这就是神最初的创造，因为要创造了天使长天使，也创造了天和地。但是呢，在中间发生了一段事情，就是发生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一章第二节之间的事情。这段事情发生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在创世纪，在那个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节到十七节当中，跟那个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十四到十九节这两段当中，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了一点点，这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就是天使的堕落。本来这位第一位那个最大的天使长，很可能第一位最大的天使长，我们大家都知道，神造的天使长至少我们大概知道有三个，一个就是堕落撒旦的路西佛，再一个是叫米迦勒 Michael， 还有一个叫加百列 Gabriel， 至少有这三个天使长。所以说圣经呢，他把三分之一的天使给带下来了，他堕落以后，说明有啥呢？他就神就正是这创造了这三个天使长，他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所以呢，这两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卢西佛怎么样堕落成撒旦，然后被神从天上从神的宝座那里给赶出来。但是呢，这个卢西佛呢，这个天使长呢，他比我们更清楚神的旨意是要干什么，他清楚神的旨意是要在地上借助人成就的。所以那个时候是地上还没有人，所以他就在地上遭破坏，所以就把地破坏成，而且因为他来破坏，神就审判，所以地就被受到了审判，就变成了空虚混沌，夜明黑暗。所以 那个，所以这是那个中间就发生的事情。所以中间因为冰川学时，他们搞这个地质年代的人都说，就冰川学时代，冰川学时代就是指那段时间。所以整个大地被水、被冰川给淹没了。那么这是神那个起初的创造跟天使堕落。后头呢，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开始，神那就在叫做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换句话说，神就在这个堕落被撒旦灵蹂躏、扑落在神审判之下的大地，变成空虚混沌、荒凉空虚的大地上来做恢复的工作。神怎么样做恢复的工作？叫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个运行在水面上，它那个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像一个鸟，像一只鸡，或者是它在那个孵蛋，就是这里头本来没有生命，大地上已经充满了死亡，没有生命。但是我神的灵就像鸟孵鸟蛋那样，要把生命从大地上孵印出来，这就是它原来那个意思。这是，对不起，那个这就是当时那个神的灵在那里要开始做的工作。从那儿开始，神就在地上做复造的或者恢复复造的工作。所以在这个恢复当中，我们大家就清楚，从创世纪第一章从第二节开始，特别是从第三节开始，我们就开始看见神怎么样来恢复大地。所以在恢复大地的过程当中，神一共用了六天的时间。在这六天的恢复当中，我们可以从其中读出许许多多的属灵原则，可以运用在我们每天的实际生活当中。但是我们今天呢没有时间，我们只给大家讲两个要点，两个点，这两个点非常重要，这是我们每天实际都会遇到的。第一个点呢，就是你看这六天的恢复当中，有四天它恢复大地，最后两天它来恢复在地上创造万物跟人，这是神的那恢复的那四天。那么在那个这前四天当中，在这六天当中呢，神一共说了四次说神看着是好的。而有一次就是第六天，神到了人间以后，他说他神看着他所造的一切都甚好，一共是五次。神说他看着好的时候一共有五次。那六天呢，那一次他跑短去的到哪去了呢？我们仔细看，发生在第二天。在第二天的时候，神说他看着所创造的东西是好的，他没有说为什么呢？因为第二天神所做的工作就是把上空气上头的水给空气下头的水分开。我以前跟大家稍微交通过，刚最早的时候我不大清楚，我听见有一个弟兄这样称的，我说胡说八道。结果我仔细读我们弟兄这本书的时候，我仔细在每天思想，我们弟兄讲的是很有道理。你看我们为什么冰川学？我们知道冰川学之前大家叫什么恐龙，现在还有那些恐龙化石啊，什么乱七八糟在那个地方。为什么呢？什么是恐龙啊？你仔细看看那恐龙的样子，就是今天那壁虎啊，各式各样的壁虎。因为那个堕落的天使跟当时这些可能是这些壁虎这些联合，所以一下这些就变成了庞大庞然大物。就像创世纪第六章时候，天使堕落天使跟人间的女子那个交合，就生出了许许多多那个世间的伟人，庞然大物一样。所以神就来覆灭这个地方。所以这就是当时那个所发生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些东西就成了在当时那个在水里头的海里的那个鬼魔。你看主耶稣基督那个医治一群鬼的时候，那群鬼怎么说啊？他说你要不然我们到那个中气里头去，他就不让那耶稣去，所以他们就栽在海里头去了。所以这就是那些鬼魔。这就是以弗所书第六章里头给我们所讲的那些天空属灵界的恶魔。就是当神把空气上的水跟空气下的水分开的时候，有一部分这些鬼魔就顺势就让他们就跑到空气上的水里头去了，跟天上的那个堕落的天使一同就成了加入了他那个。你知道我们知道在空气在天空气天里头，这是撒旦的宝座所在地。以弗所书第六章让我们看见，那包括执政的、掌权的、那管辖这幽暗世界的，跟天空中各种属灵气的恶魔，这就是那些属灵气的恶魔。所以这些属灵气的恶魔，就是我们每天基督徒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难处搅扰，就是从他们来的。 那些大的东西，比方说我们要遵循神的旨意，有个突然就有个大的工地，这可能是那些什么执政的掌权的管辖一万世界，这些高于等次的东西来攻击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给我们所造成所有的难题的东西，基本上都是这些属灵性的恶魔出来，就是这些家伙。对啊，就是就像把那个人给一群鬼附着，整天让他拿石头砍自己，不知道都没感觉似的，就这种情况。所以这就是神为什么说在第二天里头他没有说是好的，大概是这个原因。虽然我们不敢百分之百肯定，应该是这个原因，因为找不出其他原因来。是这个。那么第二呢，就是在这六天恢复当中，第五天跟第六天，在神地上创造了各种生命以后，他就赐福给他们。但是呢，我们看见神的选择的赐福是有选择的，这是很有意思的。神的赐福是很有选择的，他的那个这个电话怎么搞的，我要关掉好了，对不起。那个第一次神赐福是什么呢？当他创造了海中的鱼跟空中的飞鸟以后，神就赐福他们。而且神说这么一下，神就赐福起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窃鸟也要生在多生在地上。你看，这是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在创造了人之后，他又这样记载说，他说神就赐福给他们，也对他们说，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生存的活物。你看见了吗？神所赐福的生命，我们这里看见有三样。第一样是什么呢？第一，海中的鱼。第二样是什么呢？空中的飞鸟。第三样是什么呢？人。地上有各样的那个走兽、爬虫，对不对？神没有赐福给他们，神只赐福这三样。为什么赐福这三样呢？因为他有属灵的含义，这就告诉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到底该怎么样生活。因为海水里头那是一个可以说生命不可以存活的地方，但是鱼可以在其中生活，这是我们神，他那是一个得胜的生命。所以鱼在圣经当中代表富那个得胜的生命。那么鸟不用说了，就在天空中飞翔，它叫属天的生命，这是属天的生命。神赐福得胜的生命跟属天的生命，对吧？为什么还又赐福人呢？因为人在地上的，但是呢，神给他一个权柄，让他管理海中的鱼，管理天上的飞鸟，也管理地上的所有的那个走兽昆虫。神是用宋尚杰定的话，神是陆海空空大元帅，三军大元帅。所以神赐福掌管他们的元首，神把地的治理权交给了人，所以神赐福这三样生命。所以那赐福人的时候呢，他虽然管理鱼，他自然他自己的得胜，他不得胜他怎么样管理呢？他管理天空的飞鸟，他不在天空，他没有那个空属天的生命，那个他怎么样管理呢？他管理不了的。所以说神就赐福实际上是两样生命，就是那个得胜的生命跟属天的生命。所以这是我们你基督徒每天在实际生活当中非常实际的东西。所以如果我们虽然活在地上，如同那些走兽一样，今天我们说人是猴子变来的，人是这个东西变来的，非要把人变成走兽的东西，没有受神祝福的这种那赐福的这种生命里的，不是的。人是蒙神赐福的，具有非常尊贵的形象，他能够在地上活得胜的生命，他能够在地上活属天的生命，是我们基督徒每天在地上所生活的、所经历的。我们需要得到神的赐福吗？过得胜的生活，过属天的生活，这样的人，这样的生命会得到神的赐福，而且神说，这样的生命才可以生养繁多，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生养繁多的。所以，这是我们那个。讲到这件事的时候，在我们属灵上的含义，对我们每天的生活是怎么样激励指导的。这是讲到那个人的堕落，人的神的恢复给人跟那个人的堕落。我们现在讲神的恢复，我们在讲人的堕落。你知道那个 神给人，我们给大家交通过，神给人最直接的一个目标就是生命树，这是神的旨意，神的目的。但是很可悲的是，神人还没有达到那个生命树，他就堕落了。第二，他还不能这么大跟神的生命和联合以后，他非常的肯定的可以活出属天的生命和得胜的生命。是，但是他没有达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已经犯罪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罪，犯了罪，亏缺神的，亏缺就是照着中文的讲十不中地，就 fall short， 就是打箭中不了靶子，然后就叫这些就叫犯罪，也不是我们今天说偷了抢了，我给大家以前交通过这种事情，不是，不是的，所以我们要看看那个创世纪当第三章当中人是如何堕落的，也可以许许多多的这个教训原则可以让我们学习。我在这里也只提两个教训和学习。第一个是什么？第一点是什么东西呢？看人的堕落，就是当撒旦来诱惑人的时候，来要把人带向犯罪的时候，对，带向堕落的时候，他那个基本上第一个点要做的是东西是第一件事要做的是什么东西？他就是把神的话逐一点点的扭曲，逐一点点的扭曲。但是非常关键的扭曲，就这一点点的扭曲就可以让他有可乘之机。所以你那个这个这样的时候，他因为他扭曲了一点点，你也分辨不出，你对主的话不清楚不明白，也不熟悉的话，你很容易被受上当受骗。如果他是全把神的话全改了全换了，那你也听出来了，对不对？这很容易分辨，但他扭曲一点点就让你听不出来，就不明白。所以这就是他做任何事的时候，他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往往都是这样子，往往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看他是怎么样在亚当夏娃身上做这件事。我看看那个过程就非常非常有意思。你看神对亚当所说的话是在那个夏娃受造之前的。神对他说只是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说不可吃必定死。但是呢，你知道这个当这个蛇来引诱夏娃的时候，他先让他那个先试探一下夏娃，看看他对神的话清楚不清楚。他就问他说：“神真是这样说了吗？”他让你对神的话对神产生怀疑。那个夏娃呢，就把神的话扭曲了一点点。怎么样扭曲呢？他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你看，就一点点。神没有说不可摸，对啊，神也没有说你免得死，神说你必定死。当然他说你免得死，所以你免得死就是说有可能不死了，对吧？所以这就成了撒旦可乘机的机会。他如果要是说是完全把神的话扭曲，那夏娃大概也听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这就是那个他怎么来扭曲神的话。所以这是里头就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呢？弟兄姊妹，我们要对主的话非常的熟悉，要非常的清楚明白，就是主的话熟悉了，他讲出来不是神的话，我们一下就清楚了。如果他在神的话的意思上扭曲的时候，那么我们要明白主的话说出来的他是什么意思，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如一个上当受骗。这是第一个要点，这是我们实际生活当中每天生活当中所有经历的。第二个里头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虽然信主了，如果我们每天都活在自己的己里面，己生命就是肉体生命里头，对，我们就很容易受撒旦的诱惑，很容易被他引诱，进入他的那个试探当中。所以用使徒约翰的话来说，就是眼目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就这三样东西，没有一个人可以避免过的。我没有一个人可以，但主耶稣都没有避免。你知道撒旦那个你知道主耶稣受尽受四冤的尽以后，然后他去旷野接受撒旦的试探，就是这三个，是吧？把那个石头变成饼，肉体的情欲，对吧？然后呢把万国的荣华给他，就是什么眼目的情欲。然后你从那个圣殿的高高的顶上跳下去，那么你不会摔伤的，这是今生的骄傲，没有一个人可以躲过的。他总是这样来试探我们的。所以如果我们里头有一点点己的东西， 就很容易被撒旦引诱上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让每天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他，来 deny ourselves， 来舍弃我们的自己生命。这样的话呢，才能避免撒旦在我们里头那个引诱我们，让我们那个在试探当中来失败。因为亚当夏娃就是这样失败的，那个失败的夏当。那么夏娃怎么样失败的呢？你看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他说：“于是女人看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是什么肉体的情欲吧？”他说：“夜夜的眼目，眼目的情欲，很清楚嘛，对不对？”他说：“却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这不是今生的骄傲吗？”很简单，对呀、啊，我们把主的话读清楚了，读明白就很简单。这是我们日常基督徒每天生活当中都可以经历的东西，所以求主恩待我们这些东西。那么现在在神的创造当中，人也堕落了，神就来开始拯救，对吧？就像当初撒旦把地破坏了，神没有放弃他的旨意，一定用定，他一定来要把大地恢复过来一样，他来拯救。可是非常那个有意思啊，你看那个主的话告诉我们多了，大家都最著名的话就是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生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不信他的不知名，反正大家不知道这种事情。但是还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就是那个啥呢，那个在希伯来书二章十六节里头有一句话，他说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亚伯拉罕的后裔，非常有意思。 OK，所以你看在神的创造里有两次堕落，一次天使就堕落，第二次人就堕落，但是他不来救拔天使，天使堕落他不救拔。但是他这个理由的话有意思是什么东西呢？他说他不是来拯救亚当的族类，他说他拯救亚伯拉罕的后裔。你知道在历史上第一次被杀的羔羊，就是给亚当夏娃做了皮子衣服的那个羔羊，那个皮子做出来给亚当夏娃的，他流的血也是给亚当夏娃整个族类的，但是蒙拯救的只有亚伯拉罕的后裔。为什么只有亚伯拉罕的后裔呢？那就是因信称义的原则。那圣经里多次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作他的义。这就是我们今天蒙恩得救是因信而称义，我们得救是因着信。以弗所书刚刚读的这个地方也告诉我们，约翰福音三章十节告诉我们，是一切信他的，你不信他的你要灭亡的，信他的才不知灭亡反得永生的，不信他的就要灭亡的，对吧？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不是出于人意，对吧？这就是信心的原则。拯救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是信心的原则。主耶稣流血为习近平也流了，为普京也流了，为奥巴马也流了，为希特勒也流了，对不对？但是呢，他们都堕落了，因为他们不信。所以这就是那个信心的原则，只拯救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是信心的原则。那么呢，这里头讲到说是，讲到这个拯救的时候呢，也有两个方面，我们那个给大家稍微交通。第一点呢，这是神的恩典，是人所不配的。人堕落了，神可以完全像不拯救撒旦，不拯救天，不是撒旦，不拯救堕落的天使那样，他不可以不拯救的，他可以再造个人类就算了。但是神没有这样，他不放弃，他来拯救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来拯救那些有信心的人。所以是这是神对他是他的施他所施的恩典。所以说罗马书三章二十就告诉我们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这个挽回祭，它的意思就是啥呢？施恩座。它的意思就是施恩座 ，mercy seat。大家什么叫施恩座吗？施恩座就是在旧约的时候约柜的盖子，是一个纯金的盖子，那个叫做施恩座。神借着主耶稣基督当我们的施恩座，向我们施恩，这叫什么救恩？所以这就叫。这是神借着主耶稣就向我们施恩，把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是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这是方面，第一方面是神的恩典，第二方面是借着人的信。所以我们刚才讲过了，毛泽东、习近平这些人都没有一个得救的，因为他们不信，对吧？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也因着信，也因着信。所以这个东西很清楚，如果我们是信主耶稣基督，那我们就一定是那个一定是那个得救的。所以说人们说靠各种各样说靠说说说说那种东西什么善行啊，行善积德呀、啊、这在这面前都是污秽的衣服。圣经告诉我们这些都是污秽的衣服，都是垃圾，神看也不看。别靠这种东西，你修行修不来的，行善积德也换不来那个救恩的。只有神白白的给我们的恩典，依着我们的信来成为我们的实际。这是那个，这是我们如何得救的。那么这个如在我们得救的过程，每个人得救的过程，在以西结书36章26-27节给我们讲的非常的清楚明白。他们，我把这一段给大家念一下。他说，我要赐给你们一颗信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边，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边，使你们顺从我的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看这里头，它这个过程是这样的，就是神先赐给我们个信心，然后呢，把一个心灵放在这个信心里头，然后呢，又把我们的肉心手除掉，换成变成肉心，实心除掉，变成肉心，然后再把他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换句话说，放在我们的心灵里面，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得救的过程。我们在得救之前，我们从父母那儿得了那个心。对于神的事情，对于福音都是刚硬的，像石头那样冷酷无情的，根本没感觉的，甚至抵挡反对的，对吧？但是呢，有一天神给了我们一个给了我们一个信心，然后里头放了一个心灵，让我们那个本来堕落什么的灵，什么叫灵死了呢？灵死了就像那个车的发动机坏了，那个发动机还在那儿，它根本不点不着了。这个叫那个啥，神给我们一个心灵，让我们那个灵可以正常的发挥功用。然后呢，等到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忽然间发现，哎，我们听福音的时候不那么抵挡了，哎，我们可以听得进去了。就啥呢？我神在把我们的实心除去，再变换成肉心，一直等到有一天，我们忽然间明白了神给我们救恩，我们接受了救恩。这就是他把他的心灵，把他的灵放在我们的心灵里头，我们就蒙恩得救了。这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得救的过程，大概就是这么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这是以西结书那一段讲得很清楚。那么下面我们要讲非常关键的东西，这些都是神已经做成的，我们也接受成为事实的东西。那么我要给大家讲在交通得救的确据。那个我们都知道，我们都那个我们觉得我们自己都知道，大家都知道得救了。那么我要让大家扪心问一下自己，你真得救了吗？你确定你真得救了吗？你问一下自己，你敢回答这个问题吗？你怎么知道的？所以我记得不错的话，应该是在1930年代呢，有一位挪威的宣教士姊妹，叫那个Miss Manson， 那个孟教士。他在山东那个很多地方引起过大复兴，带来过大复兴，山东大复兴之类的。他去很多地方，华北啊、东北啊、山东啊各个地方去传教的时候，讲完道以后呢，他就站在那个门口，那些教会的人出来，长老、执事、牧师出来以后，他把他们拉住，当着大家的面一个一个的问：“你得救了没有？你得救了没有？”把这个人吓得，每次一聚会完了以后，那个人赶快打开窗户，从窗户就跳了就走了，因为不知道怎么回答。这是很真实的东西。有些人，你包括现在方济哥刚死了，我们不知道，虽然我们不敢确定方济哥真的有没有得救，但是你看看从他这些年他做的那些事情，他如果里头没感觉的话，就说明他根本没有得救，他没有得救的确据。对。所以我就是要问你，你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吗？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得救了？我们怎么样确定我们得救了呢？所以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是我一生最认识的、最尊重的，我亲自认识、最尊重的一个老人家，已经安息主怀。他年轻时他很想得救，他就是感觉自己得救不了，他就觉得自己没有得救。他父亲是个很名望的牧师啊。然后还是东吴大学的那个校董，然后还是给蒋介石致敬的人。他在这样的环境里头，长大。 在多久之前他还那个什么讲道呢，他还带着祷告聚会呢，还带着读经聚会呢，但是忽然间有一天主让他感觉他自己罪孽深重，他需要得救，可他自己感觉他怎么样得救不了，所以他就参加各样的分行会，那个什么布道会，他都得救不了。有一次又有一个那个分行会来了，然后呢他就跑进去，他说跟他的他就去那个聚会，聚会之间他跟主说，他说主，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分行会，如果你再不救我 goodbye， 我就再不要得救。所以他就跑进去，那次是一个美国的那个宣教士，那个传道，结果聚会完了他还没有得救，他就往出走，他说他想完了，我这下给主哥都卖了，不要得救了，他就往出走。在走的路上有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大家读过一点在中国教会上的历史的话，知道有个年轻的传道人叫纪志文弟兄，注意到了他，就把他拦住，他说你得救没有，他说我很想得救，但是我没有得救。然后他就把他拉到一边，他说你相信圣经吗？你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吗？他说我从小就相信了。然后他就把圣经打开，打到约翰那个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让他把那一段读了一遍。这句话这样说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念了一遍，基督徒告诉他说：你把那里头那个我们改成你自己的名字，再读两遍。他把他们的妻子的我们就改成自己的名字，又读了两遍，他们就跪下祷告。他跪下祷告的时候，他心里头的心结一下开了，他觉得自己得救了，他就站起来了。站起来又基督徒问他说：你得救了没有？他说我得救了。他说你怎么知道呢？他说我感觉我得救了。基督徒摇一个头。就在这个时候，主刚刚读过主的话，忽然间从他心中亮起来了。某某某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某某某的罪，洗净某某某一切的不义。神的话在那里一下子就亮起来了。他说：“哦，神的话是这样说的。”基督兄点点头。你明白了吗？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不是凭着我们的感觉。这神的话安定在天。我们的感觉可以好，可以不好。感觉好的时候我们得救了，好像生活在天上；感觉不好的时候，我们如同在地狱里头，我们觉得自己没有得救。但是无论我们感觉好不好，有主的话安定在天。换句话，他可能早就得救了，他只是觉得自己没有得救，挣扎了这么多年。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信心，我们有没有得救？首先最根本的东西是主的话怎么说的。神的话安定在天，所以这是我们那个得救确据里头一个最根本的东西。所以现在基本上可以非常确定的回答你们得救了吧？但是我们要讲到得救的确据的时候呢，我们还要给大家来讲那个我们得救确据实际上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什么呢？就是神话语当中的客观真理。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自己经历当中的主观实际的经历。那么呢，也是神的话在我们实际经历当中的经历。那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到几点？10:01。那好，我们还有时间。所以那个第一个点是神话语当中的客观真理。这里头也有三个点，我大家交通一下。第一个点是什么呢？神话语当中的客观真理，它本是它中的客观真理。在比如说我们刚刚读过的，深爱世人，甚至将他们独送的赐给他们，像一些信他的，不知名反的，你信了吗？你信了吗？你信了，你就有永生，对吧？这不是你感觉的问题。再比如说约翰福音说，人若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人若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信奉耶稣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叫你们知道你们自己永生。你信奉神的儿子之名吗？你信奉神儿子的名，你就要知道你自己有永生，不是你感觉自己有没有永生。是神的话，所以这个安定在天，永远不变的。第二个是上，在神的话语当中，神自己为他的儿子所做的见证， 他说约翰一书五章八到十一节，他说做见证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和血，这三样也都归于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更该领受了。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是在他儿子里面。你看见了吗？神为他儿子做见证，在他儿子里面赐给了我们永生，你是吗？没有怀疑吧？所以这是神第二个点呢，是神话语当中神自己做见证。第三个方面是圣灵在神的话语当中也为我们做见证。他说很多啊，东西很多，我只举一个例子，比方说罗马书八章十四到十六节，他这样说，他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子就是得救的，对吧？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乃是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叫我们阿巴父。后头一句话更清楚了，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你是神的儿女吗？你是神的儿女，当然得救了。不得救的人怎么能成为神的儿女呢？因为他把生命赐给我们了，把他永生赐给我们了。所以这是神话语当中所做的那个客观真理，他安定在天，永远不变。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是在我们主观经历当中的见证，这个印证。那我和大家，而且这个印证是照着主的话的印证，这不是随便来的。比方说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到二十四节这样说，他们你们学了就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套，领过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以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毫不疑问，每一个蒙得救的人都有新生命在里头，对吧？这是你有这个新生命，就有这个生活上的经历跟见证，你有什么生命就会活出什么样的生活，这是非常那个真实的东西。我大家都有见证，我们生过了一些坏毛病呢，生过了一些坏习惯，生过了一些私欲啊，生过了一些罪啊等等，都有这些见证。这些见证就是我们得救的印证，在经历当中的印证。我给大家我看看时间的话，我给大家讲一个我的见证好了，我给大家讲一个我的见证好了，就是我本来用准备两个见证，我讲一个就好了，就是我戒烟的见证。你知道啊，我曾经是一个抽烟抽得非常凶的人，在国内的时候，我不但在那个学校里教书，在大学里教书，而且我自己还办了个托福培训班。我讲的给大家讲托福，特别是我讲，我不然讲是上什么课，我的烟给打火机就在这儿放着，一根接一根不断的抽啊。我那个托福班的课，一般的是一次每一次三个小时，让三个小时下来，一包烟就抽不完，大概也只剩下一两根两三根，就这么一个抽法。对吧？我师徒我姊妹知道啊，我师徒抽戒烟戒过很多次，每次我记得戒的最长的大概一个礼拜，戒完以后天天的再抽的更凶，戒了很多年，好几年根本戒不掉，没办法，知道那个不好想戒，戒不掉。直到我来到美国以后，然后呢，主带领我找到了他所给我所预备的聚会教会。然后呢，我们在那个聚会点呢，一个月有三次，三个礼拜六的晚上，我们有福音聚会。然后呢，有一次在福音聚会我们福音聚会先讲一段福音信息，然后呢，后头大家来分组交通，在那个交通当中，有个弟兄这样交通到我给大家刚才在给大家提过那个一群鬼的那个主要是赶出一群鬼的那个。圣经记载，他说那个鬼，你知道那个鬼做什么吗？就是那个人住在坟墓里头，拿那个石头砍自己啊，他自己还没感觉，这就是鬼在我们上次做的事情，他让我们自己蹂躏自己，让我们还没感觉，这就是鬼在我们上次做的事情。结果我那天一听，我说哇，真是这样子啊。 那不是烟鬼在我上头做的事情吗？对吧？我想戒就是戒不掉啊，就这么一个一，就主的话就这么一项进来了，带着这个瑞玛的能力，哇，活的能力就进来以后，从那以后，从那天，从那一刻以后，我再没抽过烟，没有挣扎，没有艰难，没有任何难处，那个烟就没了。这是啥？这是我们不一样，有了这个新生命，然后这个经历一下就过去了。然后呢，这是我给大家讲的我经历上的一个得救的经历。另外一个东西呢，我给大家比方说主的话还这样说，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万事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这句话呀，我们要仔细照着中文的读法去读的时候呢，好像是他在讲地位上的东西。但是你要仔细读，我读了大比的那个圣经以后，我发现哎，大比的翻译是不一样的，它更是用在我们经历上的。我把它翻译成中文，它是这样翻译的：他说，若有人是在基督里，在那里就有新造，旧事都已成为过去，看哪，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大米弟兄的翻译是这样子：若有人在基督里，在那里就有新造，如果。这就讲到我们圣经里头告诉我们的 abiding 住在基督里的经历。如果你自私住在基督里，在那里就有新造。如果你在那里你还是住在自己，那当然在那里当然没有新造了。这更是经历上的应用。所以这告诉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到底是住在自己里头呢，还是住在基督里头？这不是住在基督里头就有新造，就有新造的各种见证和经历。如果是还住在自己里头，还住在旧道里头，那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所以即便是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我们自己住在自己里头，然后呢发生了一些事情是没有见证，还甚至羞辱主名的事情，即便是这样的事情，圣灵还会在我们里头责备我们，让我们尽早的悔改，认罪悔改。而且这样的经历也成为我们得救的确据。我给大家讲一个你知道国民党到了台湾之后早年的一个故事，这是我听一个弟兄讲的，在台湾一个真实的故事。那个时候呢，台湾人的生活也很艰难，是吧？然后有一个惯犯小偷，他就是搞偷窃为生的，他是搞小偷，不是大偷的。有一次呢，应该是晚上，然后呢，他那个偷窃失手了。然后他就拼命的逃，我想逃了这个警察在追捕他，就他拼命的逃，逃到一个地方没路了，我一看那个旁边有一个房子，那个房子里头灯火通明，他顺道把房子推开一个缝就钻进去了，一钻进去一看，人家是教会在聚会呢，然后他就赶快坐在后排一个空位上，他就坐那个地方坐，我去坐那儿去，然后最后呢警察也来了。警察来了，推门一看，人家是教会在聚会呢，大概心想教会里头没小偷吧，人家警察就走了。所以他就坐那个地方，他走了以后呢，警察走了以后呢，那个传道人在那个地方呼召得救的人，而且他呼召的时候眼睛就盯着他看，他说主呼召的就是你，他心想那就是我了，他就得救了，他那天晚上他就得救了，得救了以后呢，他就下决心不再偷窃，去找一份工养活自己，他辛苦做工养活自己，他不再偷窃。结果有一天下工以后呢，累得不行了，又饥又饿又累，实在不行了。然后呢，在回家的路上，你知道早期那些年代到路上都摆那个小摊的卖小吃的。然后路过的时候又饥又渴又饿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话呢，老毛病又犯了，他就顺手偷了一小笼屉包子回了家就吃了。吃了以后不得了了，他里头难过的不得了，他问自己：我得救了没有？如果我得救了，为什么我还要偷？我已经下定决心不偷了，为什么我还要偷？他难过的不得了，所以他没有答案，所以他就跑着去，找到那个传道人，就问他说：“我到底有没有得救？我得救了，如果得救，为什么我还要偷？”那个传道人很有智慧，他在这面前思想了一下，反问他一个问题。他怎么样反问呢？他说：“哎，他说你想一想，你过去的时候，你偷盗得手以后，你是高兴的还是难过呢？ 还想明白了，他得救了。因为过去他偷盗成功的，他高兴死了，对不对？现在是难过的要命，这就是区别。因为圣灵在我们里头责备他，在他里头责备他，他又偷了，他又认罪悔改，这就成了他得救的确据。弟兄姊妹，这就是在我们经历当中的，我们甚至失败的经历都会成为我们得救的确据印证。所以呢，为了大家直观的，我送给弟兄们一个表格，就是在我们基督徒得救以后，我们里头每个得救的基督徒有两层命，一个是旧人，一个是新人。在实际经历当中，旧人怎么样表现，新人怎么样表现，一个表格，可以大家回去可以去仔细读，去仔细看。我今天没有时间给大家交通这个东西，非常清楚，明了，大家一看就明白。这是我们得救的确据。现在你可以知道你得救了没有了吧？不需要心里在探讨我到底有没有得救啊，对不对？这很清楚了。那么得救以后怎么办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得救以后都要追求，都知道我们得救是开始，不是终点。所以我们在这里聚会服侍这么多年，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那么呢，有主的话也告诉我们说，他来的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不是只得生命，而且要得的更丰盛的生命。我们刚刚读的罗马书8章的28-30节是更清楚的。我再读一遍，我们晓得凡事相互效力，叫爱神得益处，就是按照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个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应该准确的翻译是磨成他儿子的模样，对吧？是他儿子在众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预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叫荣耀。这是主的话，他不是让我们进去得救而已，他要把我们不但称为义，而要让我们进入荣耀。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主耶稣来，他成为我们救恩的源在，为就是为要带着众子一同进入荣耀当中去。荣耀，进入荣耀才是神向着我们的目的。所以用用我们弟兄姊妹一般所知道的话来说，我们得救有三个阶段，或者有三个方面。第一个阶段就是什么呢？就叫因信称义或者蒙恩得救，对吧？这叫上啥呢？灵的得救，我们的灵生命得救了，我们有了神的生命，这是我们的灵生命。就在我们信主的时候，或者一刹那，或者一段时间，我们就做这个已经。大家如果是蒙恩得救了，这已经是完成的事实。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叫因信成圣，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直到主要是来的时候，我们还活着见他的面，或者我们已经过去了，进入坟墓当中了，肉体进入坟墓当中了，对啊，这不论哪一种情况，这都是我们在地上一生当中所要学的功课，我们正在其中。第三个呢，就是主来的时候，让我们的身体在一刹那之间，在眨眼之间，就从这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从属肉体的变成属灵的，必死的变成不死的。这是讲到将来得荣，身体得赎的那个时候，是将来的事情，就回来以后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知道既然是开端，既然有一个进程，一生要学习的东西，那我们得救之以后就要竭力追求，可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圣经告诉我们说，要珍惜光阴，要珍惜光阴，不能浪费时间。那么呢，要竭力追求的话呢，让神的完美的救恩成就到我们身上。那么这里头呢，就有几个方面，就很多的方面。那我呢，给大家就讲几个方面，简单讲几个方面。我们不可能讲完全，讲几个方面，这几个方面已经让我们众生受益，还有很多大家可以对其经历。第一个是叫做怜悯元首，多结果子。约翰福音15:15告诉我们说，主耶稣说，你们常在我里面，我就常就多结果子，对啊，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是主的话告诉我们是，所以说枝子常在葡萄树上，这是讲到我们住的经历，不是我们地位，是住在基督里的经历。在基督里是我们的地位，住在基督里是是我们的经历。当我们常住在基督里头的时候，我们就会多结果。那些结果果子是哪些果子呢？ 我们都知道，我给一个以前给大家交通过，那个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十三节告诉生灵的果子的九个方面，那不单单那九个方面呢，对吧？那九个方面就是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那个信实、温柔、节制，对吧？还有其他的东西呢，公义、圣洁，公平、殷勤，那个谦卑等等，这都是那个结出来的果子。所以有这些东西，你就知道我们生命当中在经历当中，我们是不是多结果子，结出果子，就看我们是不是住在基督里。第二叫顺服圣灵，随灵而行。罗马书八章四节他说，律法的义成立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是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他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你看，这又是一个经历上，我们要随着圣灵而行 walk in the spirit， 在圣灵的里头来行，行事为人。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会放纵肉体性，我们就过一个非常有节制的生活。这是那个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对付自己，造就性格。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得救，其实要对付的东西很多啊，不但要对付自己，还要对付罪、对付世界、对付仇敌等等。但是呢，对付己是最关键、最关键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己，或者就是它的同名词，应该是我们的肉体。就是啥呢？就是罪、是仇敌、是世界，可以立足在我们身上来蹂躏我们的 ground 根基地、基地。如果我们把这个基地给救不掉了，无论是罪，无论是世界，无论是仇敌，他在我们身上根本没有立足之所，他在我们身上根本什么事也做不了。所以主耶稣基督可以胜过撒旦的试探，因为他在他里头一无所处，一无所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如果我们里头有一丁点点己的东西，就会在试探当中失败。所以这就是我们那个需要觉得对付己是最中心的，在对付的当中。所以这里对付完的时候什么呢？就是要把基督的性格构筑在我们身上。罗马书三章五到三到五节上这样讲，他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就不知羞耻。我们把这句话另外翻译一下，有一种英文的翻译它这样嘛，我就找另外一种英很多那个 authorized 那个英文翻译，他这样他说是啊，因为知道忍耐，患难生忍耐，忍耐生性格，性格生盼望，盼望就不知失败，性格 character。 这我以前给大家简单交通过，我们的人格 personality 等于我们与生俱来的气质 temperament， 再加上我们后来所养成的性格 character。神做工就是要在我们后天，我们天生俱来的东西我们没办法改变，对吧？你是这样，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呢，后边的性格是我们背起十字架跟随主一生当中要学习的，一生当中神要再借助这些东西把制作在我们身上，这就是我们的 character。 在这当中神要借助这些忍耐来把基督的性格来制作在我们身上。有这样的性格，当我们有盼望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盼望地上那些被败坏的事情。我们的盼望就是在基督里的盼望，永远不会羞耻。所以这就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凡事忠心，殷勤侍奉，这跟侍奉有关了，也是跟性格有关。所以说格林多前书四章二节他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由他有忠心。路加福音16章10节他说，人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马太二十五章那个21、23节这样说，他说，好，你这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仆人的快乐。我很多年呢，我不大明白为什么主让我们在小事上学习忠心呢？他让我们在大事上学习忠心不是更好吗？大事重要，我们当然要忠心了。但是呢，越来越年日过来，我明白了，因为在小事上忠心是性格，他把忠心做成了我们的性格，让我们在凡事上都有忠心。如果我们在小事上都不忠心，人还敢怎么能敢把更大的事情交给你呢？所以忠心 要成为我们的性格，对啊，这是神要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经历许多事情，要做的，这是这个中心只是其中之一了，对吧？在特别是在侍奉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托的人，无论是给你的是5000两、2000两，还是1000两，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的，每一个人都是有都受着托付的。可不敢我们说是主给了我们1000两，就像圣经里头所记载的那个，把它埋在地里头去。主给我们有托付，他就会要，让我们在这些事情，哪怕是1000两，要学习忠心。你知道 Billy Graham 就是当代著名的传道家，他在晚年的时候讲过一些非常糊涂的话，但是我相信那个主会赦免他，因为啥呢？那个人老了以后，那个老年痴呆症的事情，他自己不一定知道他在说什么。像我这才60多岁，60来岁，刚刚说了要跑到这儿来做点事，哎，过来了，我是要干啥的？想半天想不起来，所以年纪大了会出现这些毛病，对吧？他可能都不一定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所以说我相信主会赦免他，他毕竟他一生那个在侍奉主的身上是一个非忠心的仆人。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个那个媒体的人。在问他一句话，采访了一句问的一句话，说当主再来的时候，你见到主面的时候，你希望主对你说什么？他的回答是这样的，说好，你是有忠心有良善的仆人。明白了吧？如果我们服侍的一生见主面的时候主不认可，我们一生都白搭了。愿这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见主面的时候可以说的话。最后一个我要大家你介绍的就是谦卑无己，蛮有爱心。时间到了，我快快的讲。你知道那个约翰一书4章7到9节这样讲，他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而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的，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是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他才见他的独生子来到世间，是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的爱。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你说一个真正神的仆人，被神的爱所充满的人，是一个没有自己的人，他是被磨成了神儿子模样的人。所以使徒约翰被称为爱的使徒，他就是这样的使徒，对吧？他年纪很老迈的时候，那个他反复的叮嘱那些海小子们呢，你们要彼此相爱。因为你说使徒保罗在罗马，在那个格林的前书13章，他说那叫爱的篇章呢，对吧？因为他也被做成一个爱的使徒。就你知道就被法利赛中的法利赛人，他跟扫利与以色列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扫罗同名同宗啊，都是便雅悯支派的。然后又说加玛列的门生，说大有学问的人，同辈当中的交接者，那么小小年纪就成了以色列那犹太人的公会当中的一名，对，那是而且他是一个非常的觉得公义的人，眼睛里不揉沙子的人，对，他而且他后头呢，名字变成了保罗，保罗意思就是微小，表示你很微小的人，对吧？那个我记得在一个特会上有一个弟兄这样描述保罗他的一生，他怎么把自己变成微小的，很有意思的。你看他这个，他不单因着马可的事情，他亲自跟把他一手扶持起来推向前台的那个恩人大恩人巴拿巴，那个因着马可的事情大的争吵，然后因此两个人分手。但他晚年的时候他接触了马可跟巴拿巴，他在给提摩太的后书留他这儿，你来的时候把马可带来，我才传道的时候他给我有益。所以你知道吗？这就是一个爱的使徒。然后呢，那个你知道他保罗当中他一生当中他这样讲，他说是他早期的啥事，他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做使徒。这是早期的时候他讲这样的话。到后头中间后头他怎么样讲呢？他说我本来比圣徒当中最小的还小，换句话说他已经成了灵，没有人再比他更小的了，这就是最小了吧。但是你看到他最后那个快殉道之前他怎么样，提摩太前书1章他这样的，他说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这成了负的。还有什么人比罪魁当中的罪人当中罪魁祸首 更那个更小的吗？这就是那个一个人被主怎么样带成一个非常渺小谦卑的仆人。我有一个经历，跟那个给前头讲那么老弟兄的一个经历。有一年在特会当中，我提前一天我提前给他约好，提前一天上去去拜访他，然后有个弟兄要跟我去。然后呢，我们在他家交通完了以后呢，然后他就请我们到他家附近的一家餐馆去吃饭，去用餐。然后呢，因为老人家年纪大，那个时候他快100岁了。然后他们那他有他那个 disabled parking， 他就趴在门口那个 disabled parking 上。我不知道给大家讲过这个公司没有。然后呢，后头那个我跟另外一个弟兄，我们爬车爬的比较远，那里头爬车拉的那个车蛮多的。我们两个人慢悠悠的下来一看，我眼泪都快下来了。老人家在那个地方把那个门打开，这样抓着，等着我们两个年轻人进去。快100岁的老人，我眼泪都快下来。我赶快跑过去把他换下来，让我们同伴弟兄扶着老人先进去，我抓住门让他先进去。这就是我们老弟兄在中间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快，我悄悄地起来，我说我去把账单给付了。结果我们的弟兄比我更快，他早就已经付了。然后呢，老人家知道以后，他跟那个老板讲，他说把那个东西那个 reverse 掉，那个这是我请客。这就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一辈子付出的谦卑的老人。这叫做神的仆人，这是一个被爱所充满的人，这是一个神仆人的标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确据有确据而得救的人，照着神的旨意呼召的。神照着他的旨意呼召了我们，他就必然照着他的旨意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把我们带进荣耀当中去。就让我们起来回应主的呼召，让他完备的救恩到时候成就到我们身上。愿主那个恩待他的话语，我们一边祷告。主，我们把这一天的话交出来你自己恩典的手中，是吧？这是我们每天实际生活当中所要经历的。我们从我们得救开始，你就在我们身上来做磨成你自己形象的工作。把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把你自己的家交在你的手中，愿你早日把我们磨出你的形象，愿你早日回来来接你自己的教会，成为你自己的心腹。我们把我们仰望给你，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谢谢弟兄姊妹。